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对川普有信心，俄罗斯官员说已经跟川普的团队建立联系，谈论到叙利亚问题。有总奥巴马呼吁川普对外不能够倒退，川普就将会宣誓就任第45任的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履行他在竞选期间向支持者所作出的承诺的同时，还要弥合这个国家因为这次撕裂式而且充满个人攻击色彩的竞选所产生的裂痕。川普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认为，川普第一个重大的考验是组建新政府。
But the process of staffing a government is a big one in America, and as an outsider candidate, he does not have the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情况。日本首相安倍说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是一个他很有信心的领导人。安倍是第一个跟川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他们星期四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面。
共に信頼関係を築い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
安倍晋三在会面之后对媒体说，他相信如果两国之间是没有信任，他们的联盟就无法在未来发挥作用。通过在今天的会面，他认识到川普是一个他很有信心的领导人。安倍说他和川普讨论了一些很基本的议题，不过他未有加以详细的说明，而川普也都未有对这次的会面是发表评论。而在大选的期间，川普曾经对美日关系当中的基础提出质疑，认为美国为了日本的防卫付出了太多，他还非正式地提出容许日本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令到这些国家多承担美国的驻军费用。美国在日本驻扎53,000军人，同时亦都有43,000家属以及5,000名的国防部文职人员。美日防务同盟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关系不单只是对日本有好处，在这个地区驻扎美军是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川普仲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而日本则是对这个协定是支持。川普星期四大部分的时间同他的过渡团队一起制定新政府的计划，或者是听取前国务卿基辛格等资深外交人士的意见。川普说他是非常尊重基辛格，他们讨论了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重大的议题。川普仲回应了可能成为下一任国务卿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哈雷。川普的过渡团队仲宣布，川普星期六将会同前马萨诸塞州州长、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会面。罗姆尼在今年的共和党初选期间曾经抨击川普不诚实。川普和罗姆尼将会讨论权力过渡以及是罗姆尼担任国务卿的可能性。川普这个主要考虑是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和内阁成员的任命。川普竞选负责人康维表示，有些任命可能会在感恩节之前是宣布，但是他说这一切最后决定权是在川普手里面。川普的过渡班子星期四和国防部接触，确定在星期五进行的第一次简报会议。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国防部会尽一切的力量促进是权力过渡顺利进行。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表示，莫斯科已经主动建立了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团队代表的联系，以讨论叙利亚的问题。俄罗斯国际民权通讯社援引副外长波格丹诺夫的讲话，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新团队的到来，美国和俄罗斯和有可能帮助新总统的人已经开始联络。波格丹诺夫表示，他们是希望卸任和接任政府将会从这样的事实出发，这个就是没有俄罗斯就不可能解决叙利亚的问题。 俄罗斯方面做好了展开公开坦率对话的准备。目前仲系唔清楚俄罗斯官员所指嘅系咩人，川普仲未有宣布内阁人选，国务卿、国防部长嘅人选都仲未有指定，亦都未有宣布边一个出任国家安全顾问。根据报道，前国务卿基辛格星期四曾经响纽约同川普会面，基辛格响2月访问俄罗斯嘅时候系见过总统普京，并且系响上个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嘅国际院士。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否认媒体有关他的过渡团队是处于一片混乱的报道。根据报道说，过渡团队就由哪一个应该是在川普政府里面担任国家安全部门高级职位是争论不休。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面说，事情是进展非常顺利，他还表示他对内阁人选同以及是很多的其他职位的决定一直在有序地进行，他是唯一知道哪一个是最终的候选人。美国新闻媒体上面有关川普交接过程一片混乱的报道发布之前，川普的助手刚刚是将他的两名国家安全顾问赶出了过渡小组。川普点名批评《纽约时报》有关他的过渡工作的报道。《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大选的一个多星期过去，国务院司法部以及五角大楼还未有得到来自川普团队的任何人的联络。正在以总统身份访问欧洲的奥巴马表示，希望当选总统川普在俄罗斯面前要挺直腰，继续与欧洲以及外部世界保持以及发展现有的接触政策，不能够让全球化出现倒退。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正在德国访问，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迎接，这个可能是奥巴马任内以总统身份对德国以及欧洲盟国的最后一次访问。期间奥巴马和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领导人是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奥巴马这次的访问被广泛认为是旨在巩固和强化奥巴马政府的欧洲政治遗产，因为即将上任的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似乎将执行同奥巴马有区别的对外政策，当中是包括同现有的欧洲盟国的关系。因此奥巴马这次访欧强调的主要信息是美国将会继续同世界接触，其中包括同欧盟的有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中关系可以话世界上最重要，亦都系影响最深远嘅双边关系。如果处理好呢个双边关系，无疑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面临嘅一个主要挑战。美国新总统应该点样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交道呢？佢应该从美中两国过去嘅交往历史同埋政策嘅失误当中吸取乜嘢嘅经验教训呢？喺呢啲嘅问题上，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川普提出乜嘢嘅建议呢？下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喺华盛顿报道。
为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并打开美中关系大门发挥关键作用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日前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一个市民大会上，与该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就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场对话。这位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教父的人物，如何看待美中两国过去交往中的教训呢？他说，最重要的教训是中国与美国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美国人一直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面，而中国周边总是有敌人，所以中美两边的人了解对方是重要，而两国的政治领导人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则尤其重要。尼克松做的最好一点是在他们最初举行的会谈中，他们没有谈论双方之间的差异，而是谈论目标，看看这些目标是否可以能够和谐。至于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有什么失误，基辛格说，中国领导人一般来说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非常敏感，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们不可能不涉及人权的问题，因此如何满足双方的需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并未能够总是好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在克林顿总统上任初期，美国公开要求中国当局改变他们的一些做法，但是两年后克林顿总统改变了这种做法，之后美中关系发展良好。在他看来，美国目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亦有失妥当，例如被电视摄像机跟拍美国战舰在南中国海的巡航行动，向中方发出在他看来应该避免的挑战。 他仲认为美国政府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1996年访美，继而引发台海危机，亦是一个失误。鉴于美中交往中的这些经验教训，基辛格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提出了他的建议。基辛格说，要告诉川普听的第一件事，将一个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放在他的班子里面，作为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这个人应当关注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以确保他们遵循连贯性。除此之外，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应该认清这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什么，而不是被双方之间目前存在的一些纷争挡住视线，从而影响到看问题的角度。基辛格说，总统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不是就双方之间在贸易、南中国海或者是任何其他什么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争论进行裁决。总统应当试图与他信任的一些关键的人坐低下来问这些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的结果？我们要防止的是什么？然后试图就这些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如果不是的话，总是会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即是当你们如此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现在在交流与贸易等方面，很多争端会出现在表面上，而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争端，但是它妨碍获得一个正确的视角。在奥巴马总统任内，他在加州的阳光之乡与习近平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使两位领导人更好地互相了解。川普在上台之初是否可以借鉴这样一个模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交道？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模式，但是评判一个模式的好坏要看他们同对方讲了什么，因为这种首脑会晤总是存在搞公关和宣传人的事先为他们写好剧本的危险。基辛格见过毛泽东以来的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和他们进行长达40多年的对话。他认为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有对秩序崩溃的恐惧、怕乱，而且他们都非常注重概念。他说他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比美国领导人更加概念化，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人认为一个稳定的世界是正常，所以当这个世界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问题，当有问题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跟着去做其他事。中国领导人认为一个问题的假象是走向另外一个问题的门票，所以他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从概念上将政治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很类似。至于成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核心的习近平是否具有毛泽东的一些特质，基辛格说毛泽东更加意识形态化，在这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基辛格在被问到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建议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使美中关系更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对中国领导人进行说教，而是真实地表达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应该采取圣人的姿态，或者是带着优越感采取行动，而美国则不应该教训他们如何在国际上行事。在奥巴马任内，美中两国存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项目等国际问题上进行良好合作，但是在北韩核项目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最近一两年，两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上针锋相对，使美中关系陷入紧张。基辛格认为美中关系在近期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美中两国能否发展出一个对付北韩的共同对策，以及如何与一个演变为超级大国的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他说他赞同习近平有关美中建立伙伴关系、不搞对抗、实现互利共赢的看法。在他看来，在没有努力建立一个比较现有的国际秩序更可信赖、更加稳定和更加平衡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美国如何看待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拥有目前复杂技术的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没有经受实践考验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是对政治才能的巨大挑战。当然，基辛格认为美中两国今后亦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包括丝绸之路、阿富汗以及打击海盗的国际维和行动等。针对中国与俄罗斯日益靠近的问题，基辛格说即使对此感到关注，但是承认这一点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中俄接近是很自然的事。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有很长的边界，而且有很长的交往历史，所以他们进行合作是很自然。当然，美国不希望他们都成为美国的敌人，在正常的情况下，美国倾向于和他们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想任何有思想的美国总统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秉持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基辛格对美国目前的外交孤立主义倾向感到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唐纳德·川普就将会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履行他在竞选期间向他的支持者所作出的承诺的同时，还要离合这个国家因为这次撕裂式而且充满个人攻击色彩的竞选所产生的裂痕。川普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Th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Of America, Donald Trump.
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到大选，对于他的一些支持者来讲，仍然好像在这里发紧梦一样。川普在他的胜选演说中迅速向全国发出了和解的信号。
I say it is time for us to come together as one united people.
川普说，他要说现在到了大家走在一起团结众人的时候了。然而全国发生的抗议令到川普胜选蒙上一层阴影，从西边的俄勒冈州和加州到东边的川普屋企纽约州和麻萨诸塞州，很多民众都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川普的不满。
I get disappointed, but this one scares me.
这一名反对川普的抗议者说，他很失望，但这一次结果令他更加害怕。在大选结束之后，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少数族裔以及穆斯林的恐吓事件。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六十分钟时事》杂志采访时，川普被问及对这件事的看法。
I am so saddened to hear that, and I say stop it.
川普回答说，听到这些事他感到很难过，他要说好停手了，如果有帮助的话。离合政治上的裂痕亦都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所关心的事。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try to send some signals of unity and to reach out to
奥巴马说，释放团结的信号，走入那些担忧这一次大选可能会改变美国未来走向的少数群体、女性群体等等，这样做真是很重要。政治上的不安恰逢川普开始宣布下一任政府的重要官员人选之际，他宣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巴斯将会担任川普政府的幕僚长，而极具争议的新闻网站主管强硬右翼人士班龙被川普任命为他的首席政治顾问。约翰福哲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组建新政府。
But the process of staffing a government is a big one in America, and as an outsider candidate,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说，在美国组建政府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重要步骤，但是作为一名参选的圈外人，川普并没有传统的总统候选人所掌握的人物。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莫利雷诺兹说，川普鼓励全国和解的努力更多在于他的讲嘢的基调。
We have sort of the sense of Trump that we've seen on the campaign trail, and then we have a slightly more muted.
莫利雷诺兹话，佢哋喺竞选过程中对川普形成一种感觉，但佢哋时不时亦都见过更为低调一啲嘅川普。但问题系啊，喺总统竞选期间，经常希望川普转向，但基本未睇到噶。而佢入主白宫之后啊，会唔会有一种转向呢？我哋并未知道。川普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宣布他的内阁成员人选，而这些被他任命的内阁要员亦将会凸显这位新总统将要为自己定下些什么的基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下面是有关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邀请发表演说的有关消息。
现年20岁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11月16号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邀请在美国国会山的访客中心发表演讲。黄之锋在演讲中呼吁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人权与民主自由问题。他说目前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失败。黄之锋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死了。特别是在立法会支持香港独立的两位议员被取消资格以后。黄之锋说他们只会觉得今日他被取消资格支持独立的议员之后他们就可以被取消资格支持其他议题的议员。最后他可以取消所有支持民主自由的议员的资格。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香港本土派支持独立的青年新政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日前因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被法院裁定宣誓无效，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取消。11月17号上午，梁仲恒和游慧晶向高等法院申请暂缓执行令并提出上诉。两名香港议员资格被取消的消息点燃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民主发展的关注。黄之锋在华盛顿期间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公共主席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进行会面。黄之锋在他的面书上说鲁比奥参议员主动问及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并对香港目前政治现况表达担忧。鲁比奥参议员在新闻稿上表示1997年当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时，北京曾承诺香港在基本法之下保证将享有高度自治，但近年来北京不断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侵犯香港人本应该被保障的民主自由。同时鲁比奥参议员和阿肯色州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11月16号共同推出一项法案，名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目的在要求美国政府对那些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中国或者香港官员采取惩罚性措施。不过本届会期所剩的时间紧迫，这一项法案要在这一届会期中通过的难度很高，可能性不大。黄之锋在演讲中还提到，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自由空间越来越少，中国政府对香港自由的打压已经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黄之锋说他认为香港700万人值得亦都应该享有民主。在谈到香港问题中最令黄之锋担心的是什么，黄之锋回答说真正令他担心的是香港人民对于强权的恐惧。黄之锋说有时候最大的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还有失望。黄之锋强调香港不只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自由民主的发展攸关地区甚至全球的安全稳定。他表示国际社会有道义责任为香港不断被中国政府压缩的民主自由发声。对此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蒂姆·沃兹表示大力支持，他说他看到了香港这几年来的变化并感到担忧。沃兹议员进一步谈到美国是否要履行道义上的责任为香港民主发声，取决于美国愿意在几大程度上牺牲和中国在经贸上往来的好处。蒂姆·沃兹议员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经济是美国和中国交涉时唯一的考虑，那沃兹说他会感到很担心。沃兹说他不认为那个会产生出最好的决定，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是美国的责任，为什么他们在这里讨论这件事。黄之锋说香港的过去完全掌握在英国和中国政府手中，香港人没有机会捍卫自己的权利和未来，那个是上一代人的错误。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改变过去的错误，讨回香港人应有的机会决定和参与自己的前途。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 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台湾日前通过修法加重海外诈骗犯的刑责，执政党立委表示希望行政部门能够彻底落实，在野党立委就认为两岸应该恢复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钟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这个星期二通过刑法第五条修正案，将会加重欺诈罪纳入适用国外犯罪。未来台湾人在海外犯了欺诈罪，台湾司法机关亦都可以依法处罚，最高可判七年的徒刑，并且赋予优先的刑事管辖权。这一项修正案的提案人国民党立委许淑华表示，很多跨境电信诈骗案已经重创了台湾的形象，外界一般认为台湾不愿意严打，动辄轻判重放，甚至还有人形容台湾是诈欺犯的天堂等等。许淑华委员指出，多数善良的台湾人绝对不乐见台湾成为培育世界诈欺犯的温床以及输出地，因此这项修法有它的必要，亦都期待可以产生遏止的作用。台湾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张宏禄对美国之音说，电信诈欺犯造成一些被害人一生积蓄化为乌有，甚至想不开自杀等的情况，所以绝对要处以严刑峻罚，目前又要看行政部门是否能够彻底落实。
把它设为一个目标，我不认为那困难。以我当过民政局长、当过市长的经验，我觉得没有。
张宏禄说，将它设为一个目标，他并认为是困难的。以他当过民政局长、市长的经验，他觉得并没有办不到的事，并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是主政者要不要当作是事情来做。张宏禄又说，在法律上补强之后，未来如果再发生台湾人涉及海外电信诈骗案，而中国有意将人强行带走处理的时候，台湾政府亦都比较有立场进行交涉。今年四月相继出现肯尼亚以及马来西亚的电信诈骗案，台湾犯罪嫌疑人被遣送到中国的情形，引发了台湾方面的高度不满。不过中方就强调，主要的被害人都在大陆，再加上台湾对于诈欺犯的处罚太轻，所以在中国审理比较恰当。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诈骗案的处理其实是政治问题，如果政治问题解决了，两岸就可以依照协议处理。
其实在以前马政府在之前的话，老实讲要处理都可以处理的，那现在两岸关系这么的糟，
赖士葆说，其实在马政府之前，老实讲要处理都可以处理，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差，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他觉得一方面修正法律，另外一方面两岸的共打协议还是要恢复。赖士葆委员又指出，台湾和大部分国家都并没有司法互助协议，虽然台湾方面不愿意，可能还是要透过中国大陆来协助签署。两岸在2009年签署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补协议，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2011年的菲律宾电信诈骗案，双方亦都就此各自带回犯罪嫌疑人进行审理。马政府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和中国司法人员进行协商，就诈骗案的处理基本原则交换意见，不过蔡政府上台之后，双方的司法交流基本中断。台湾前法务部长罗盈雪曾经表示，台湾涉及海外电信的诈骗案遍及五大洲，还有很多未爆弹，十几个国家都有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传统基金会嘅报告话，美国陆军实力虚弱。叙利亚政府军猛攻阿勒颇反叛武装嘅控制区。美国母亲克里同宋楚瑜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一家知名政策研究机构再次将美国陆军的实力评为是虚弱，同时继续将美军总体实力年度评分定为是中间偏弱。设在首都华盛顿的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11月16日发表2017年美国军力年度报告，声称过去的一年里，美国陆军一方面是继续减员，一方面就加派了驻海外的人员，导致了陆军压力加大，备战能力减低，总体战力虚弱。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空中以及地面部队事务小组特立对传统基金会这份报告是研究是有关评估表示认同。
Our army is too small. At its current size, our army is strained to meet continued demand for forces.
特立表示，美国的陆军人员是太少，在目前的规模之下，陆军是太过紧住。如果对陆军提出的军力部署继续下去，陆军应该是各自进一步减员的计划。美国陆军部长范宁11月17日在防务一号新闻网站主办的一次活动当中，亦都暗示将陆军人员减至450,000人的计划可能是已经过时。目前美国陆军常规部队人员大约有480,000人，特朗普同国会其他一些共和党人提出议案，要求陆军停止实施减员方案。当选总统川普已经表示要重建美军，包括将陆军常规人员增加到540,000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已经递交了辞职申请，但是在奥巴马卸任前，他仍然是继续担任局长的一职。他星期四在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他昨晚已经是提交了辞职信，这个令到他感觉良好。他还剩下来64日的工作天。一位发言人表示，克拉帕按要求签署了他的辞职信，并且将会完成他的任期，而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则是会在1月20日上任。在俄罗斯的支援之下，叙利亚政府的飞机以及大炮星期五加强了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勒颇一些地区的轰炸，打死了7人，其中包括儿童。俄罗斯政府星期二宣布持续1个月的人道停火结束之后，叙利亚战机恢复空袭，连续第4日空中打击行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进攻行动恢复以来，已经有至少65名的平民丧生。这个人权组织还表示，反政府武装向阿勒颇市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发射了10多枚的火箭。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当地时间17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举行会晤。宋楚瑜在17日抵达利马，作为台湾总统特使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袖峰会。根据报道，克里在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的陪同之下，与宋楚瑜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主题交换意见近半个小时。台湾国会主委陈添之和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亦都参加了会议。蒙古的僧侣表示，达赖喇嘛将会在这个周末到访这个亚洲内陆国家，此举可能再次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和回应。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金丹子表示，这位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将会从星期五开启他的4日访问行程，而此行纯粹是出于宗教目的。达赖喇嘛将会被授予一个荣誉学位，目前还没有消息称他将会会见任何的政治人物。 为了纪念中国农历新年，美国财政部是发布吉利前的藏品系列的最新成员，这个是专门为将会在2017年1月18号开始的新年而设计。美国财政部印钞局已经为鸡年印刷出有收藏价值的特别版微钞，这个的印刷是独特中国文化符号的鲜亮的大红色信封，里面是一张序列号以数字8888开头的一元微钞，这个是为即将到来的中国鸡年准备具有收藏意义的吉利钱。星期五，菲律宾前独裁者费南德斯马科斯在马尼拉英雄墓园举行了有军事礼仪的葬礼。马科斯30年前被人民力量革命港独台流亡美国，在1989年是死于夏威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同中国是非洲贸易投资活动的两个主要参与国和竞争对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不断扩大在非洲影响力之际，如果后任总统川普好像他所承诺的这样实践外交政策，或者是会将非洲进一步推向中国。但是也有一些非洲问题专家说，川普的外交政策目前还未明朗。在非洲政策方面，川普目前除了谈过利比亚，并没有提到过其他任何非洲国家。他们认为，如果从美国过去历届政府的情况来看，政策可能不会出现重大变化。下面是美国真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北京在非洲大陆影响力不断扩张，去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非洲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承诺向非洲提供贷款以及发展援助，共计600亿美元。这个三年前中国在同一个论坛比非洲承诺的三倍，如今中国亦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相比中国近几年在那片大陆上取得的巨大进展，美国在非洲议题上似乎缺乏积极性。他们认为，美国虽然在近几年发展制定一系列加强美非经贸关系的政策，并于2014年主办了第一届美非领导人峰会，但是政策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唐纳德·川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亦使这些分析人士为美非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南非金山大学研究中非关系的讲师科斯博·范斯坦登认为，如果川普兑现竞选承诺，他可能会将非洲国家进一步推向中国的怀抱。他在一篇文章之中说，传统上的一种观点认为，非洲是在美中两国各自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前者代表的是一种通过维护自由人权迈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后者则是一种集权式的发展模式。他说，非洲国家过去认为遵循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是通往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但是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将中国视为榜样。业务覆盖非洲44国的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虽然美国模式仍然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首选发展模式，占 30%， 但是一些非洲国家现在更青睐中国模式 24%。这份报告还说，非洲很多人对中国投资表示欢迎，将近 63% 的非洲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积极或者非常积极，只有 15% 的人持相反的看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员、国际经济学教授邓希伟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案例研究表明中国的商业发展模式在某些非洲国家非常有效。他说，如果要找出某种原因的话，就是相比美国这样的发展经济体，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制度和商业环境与中国更为相似。邓希伟在威尔逊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说，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最大不同是，后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当地法治等治理因素，而前者对此不是太重视，更多考虑的是收益问题。博斯范斯坦登在文章中说，川普在竞选中所讲的在美墨边境收场等言论与美国传统上希望在非洲所展现出的面貌相背离。 他认为如果这两个大国都在人权、治理和公民社会问题上都不重视，这样经贸因素就会是非洲各国在模式选择时考虑的主要因素。这样一来，中国模式可能会更加受到青睐，因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速仍然会高于美国，而且中国为非洲各地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大卫希恩曾经担任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驻布基纳法索大使，他说从历届美国政府的非洲政策来看，无论是民主党政府或是共和党政府，非洲议题的重要性都不是很高，而且政策变化幅度亦不大。他认为川普上任后，非洲政策不太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本性的变化，譬如完全抛弃至少从卡特总统就开始的对人权和民主化的支持，或者完全取消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他认为这些都不会发生。就目前来看，他认为川普政府可能会被中国在非洲占上风的想法感到非常不舒服，现在就下这个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就非洲政策表示过看法，他唯一的提到的非洲国家只有利比亚。而他谈及这个目的是批评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在班加西事件上的处理不当，以及利比亚政策的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一家几年前仲不知名的中国视频监控设备公司，近来在全球迅速地扩张，他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的制造商。但这家在中国政府一手扶持之下称霸国际市场的公司，令很多人联想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半个多世纪前预言的这样，老大哥在看着你，他们担心这些产品是构成重大的安全隐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这一间公司叫做海康威视，这个是一间中国政府营运的视频监控系统制造商。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年来他们的设备淹没了美国。说这番话的是爱德华朗，他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一间视频监控设备公司的前雇员。过去一两年间，这个来势汹汹、价格低到不可思议的中国品牌，令到美国生产商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据国际权威市场调研机构 IHS 的统计，在 CCTV 和视频监控领域，海康威视2015年的全球市场份额增至 19.5%， 连续五年蝉联全球第一。不计中国在内，它的海外市场份额从2014年的 6.2% 增加到去 9%， 成为业界当之无愧的老大哥。海康威视先进的技术令到这些摄录机即使在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甚至昏暗的环境中，亦都可以捕捉到清晰的图像。他们还可以自动识别汽车车牌，发现司机揸车的时候是否在使用手机。无与伦比的人面识别技术，加上对体型、发色和服装的识别，使到这些设备能够跟踪特定的对象。这些一切都令到爱德华朗感到不安。一年多前，他在网上发起一封递交国会的请愿信，他说海康威视设备可能将美国置于中国政府的监控之下。爱德华朗在请愿信中是这样写的，他说这些设备被接连到互联网之后，就会将你的所有数据传送回去中国的三个数据服务器。有了这些信息，中国政府就可以在任何时间登录任何监控系统。
朗的前雇主 IC 实时看监控设备公司总经理法兰克·费舍曼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有加密的信息设置，即使你改变了管理员密码，改变了防火墙设置，他们仍然可以访问这些设备。费舍文担心海康威视在生产过程中预留了后门，生产商可以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远程监控这些设备。美国资深安防业内人士约翰·汉洛威奇谨慎地回应了这些业界的传闻，他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摄像头将数据传回中国，亦都冇发现海康威视产品存在后门，但系佢话呢个并唔代表呢啲产品冇问题。汉洛威奇指出， 后门是可能存在的，只是还未有被人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有的网络设备都有硬件，这些硬件会定期升级，就好像公众给电脑、笔记本升级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厂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加入后门。
康洛威奇对美国之音说，在他们已知的视频监控设备生产商当中，海康威视是唯一一间主要由中国政府拥有和控制的公司。海康威视成立于2001年，隶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电科，第52研究所。目前超过 42% 的股份是由国有法人持有，中国电科是它的最大股东。中国电科是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副部级央企，公司口号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考察的时候，并未有踏足阿里巴巴的总部，而是去了海康威视。习近平还听取了公司研发总监蒲世良的汇报。蒲世良是海康威视聘请的7000名工程师的带头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据浙江警察学院官方网站透露，就是中国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2015年和2016年，海康威视先后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口银行获得到4年期200亿元的低息贷款和200亿的授信额度。咁大手笔令到其他任何中外品牌望尘莫及。
中国斥巨资打造的天网工程，目的在利用智能自觉技术在全国建立一个全时空立体化无缝隙的大巡防体系。而如今老大哥疏而不漏的海康威视晃眼金睛，已经足以将远在天涯海角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尽收眼底。美国之音多方查证后发现，在美国，从市区到监狱，从公立学校对退伍军人服务中心，海康威视监控设备遍及全地。更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不乏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比如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密苏里州伦纳德伍德堡军事基地、佛罗里达州拿不勒斯市政厅等等。根据 IPVM 网站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2016年8月，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甚至决定不举行全面公开的竞标，只允许海康威视的供应商参加竞标。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高层主管史提芬·布莱恩指出，采购协议之中没有任何一点说明海康威视产品比其他摄像头更安全。他认为这些廉价的商业摄像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布莱恩撰文说，美国大使馆将这些摄像头安装在最为敏感的地点，这个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可能造成生命损失。201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国最大的两家电讯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后认定，这两家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美国政府避免与其有商业往来。到目前为止，美国之音尚未发现美国任何部门对海康威视产品进行过任何安全审查。不单止是这样，使用了数百部海康威视监控设备的费城平安社区项目和孟菲斯市实时犯罪中心还受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嘉奖。
在海康威视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英国，这些遍布机场、政府大楼、体育场、地铁等重要基础设施的摄录机已经引发警觉。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前高管内杰尔·恩克斯特对《泰晤士报》说，一旦启用网络功能，这些监控摄录机就可以被用来做很阴险的事。就在美国之音调查期间，全球排名第一的视频监控软件公司 Genetech 宣布不再为海康威视和华为两间公司的产品提供免费技术支持。该公司称这样做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总部设在加拿大的这间公司说，一些政府和企业客户对中国政府拥有和控制海康威视和华为这一类实体感到担忧，认为这些设备风险太高， 纽约一间监控设备公司负责人理查德·马蒂纳斯在网站留言说，他个人赞赏这个立场的，支持海康威视无疑等于支持中国政府的间谍机构将大量间谍工具向全世界扩张。IPVM 网站总裁汉洛威奇对美国之音说，市场上有几百间生产视频监控设备的公司，无必要去买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所制造的产品。
美国之音多次联络海康威视杭州总部和设在加州的美国分公司，但是未有得到回复。较早时候，海康威视美国和加拿大公司董事长杰弗瑞河在接受美国安全监控网站采访时，为海康威视辩护说，目前针对海康威视的公众和业界形象有一些误导性的指称，目的是制造一些并不存在的争议。海康威视从来都没有向任何政府提供后门，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指控。杰弗瑞河说，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已正式结束，但是他看到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他从来未真正结束。与其受困于过去，不如着眼未来，对他们大家都更有好处。海康威视目前在中国大陆设立了35家分公司，在海外拥有21家子公司，雇员超过18000人。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没有首都华盛顿的城市发展，让很多的社区教会难以维持，纷纷出售超过百年历史具地标性的教堂搬到郊区。这些教堂被开发商将内部重新设计之后改建为非常独特的公寓住宅。他们到底有多特别呢？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包容的报道。
钟楼、尖顶、拱门、波多马克河青石堆砌的外墙，还有石灰岩打造的门廊，一栋建于1821年的古罗马式东部长老会教堂，是出自美国知名建筑师阿普尔顿·克拉克之手，矗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上边，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物换星移，依然挺立，耀眼如昔。
It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当地华盛顿的星神社区开发公司的海西·克莱恩说，这个是国会山上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好几年来，他每日开车经过这里。有一日，他的门口挂起了出售的牌，海西·克莱恩马上就打电话给房地产中介。
My partners and I looked at the building.
海西·克莱恩说，他的合伙人和他看过这一栋建筑物之后，马上就喜欢了他。这座建筑物不单止地点极好，而且是在华盛顿特区里面这一类型的建筑物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几经协商，克莱恩的公司在2015年初以$3,500,000的价格买了这一栋的建筑，远低于$5,800,000的市场标价。
We bought it from the Amani Temple, which had purchased it in the early 1990s, I believe.
海西·克莱恩说，当时的持有人伊玛尼教会将这一座建筑物卖了给他们。海西·克莱恩说，他想他们是在1990年初房地产拍卖的时候买了这座建筑物，为了能够永续使用这一座美丽的建筑，海西·克莱恩他们认为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改建为住宅公寓，改建既有的教堂建筑作为其他的用途，近年来在美国各地屡见不鲜。在华盛顿特区一地就有改建教堂用来作为旅馆酒店，亦都有用教堂改建而成的艺术俱乐部，而将教堂改建为高档公寓，克莱恩的公司不是第一人。同样位于国会山上，另一处历时百年以上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正改建成名为圣地的公寓住宅，目前已经近乎完工。安德鲁·鲁宾是鲁宾集团的负责人，他说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他们一直在将这座建于1897年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改建成为一个有30住户的公寓楼房。安德鲁·鲁宾说，目前拥有三座教堂，其中的两座正在动工改建之中，不过将古老教堂改建成公寓住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改建极具特色受到保护的教堂建筑。
The exterior of the building is protected in the cap.
安德鲁·鲁宾说，这一座教堂建筑的外观被列为国会山历史性市区里面最杰出贡献的建筑物之一。 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的外观是受保护的。彩绘玻璃窗是教堂建筑的关键特色，亦都是他们决定保留的。美国之音走进美国节目记者刘恩文鲍容发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上个月，两名新当选的支持香港独立的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在就职宣誓时改变誓词。香港立法会禁止他们担任议员，香港司法机构对事件进行讨论，以决定两位新当选议员是否可以再次宣誓就任议员。在香港法院宣布决定之前，中国最高立法机构通过了对香港基本法进行的释法，释法表明不允许第二次宣誓。中国1997年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一国两制被写入了香港基本法，香港行政权、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都要依据基本法。基本法还保护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涉及香港立法会相关进展时表示，美国感到失望。他说，美国坚决支持和重视香港的立法委员会和独立的司法机构，这两个机构在推动和保护依据1997年就存在的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框架香港实现高度自治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托纳说，美国敦促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香港所有当选的政界人士杜绝任何可能会引发担忧或者是破坏民众对一国两制原则信心的行为。托纳说，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取决于对联合公报和基本法的成功落实。美国相信一个尽可能高度自治和依据法制治理的开放社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香港的持续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预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今日的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对川普有信心，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川普对外不能够倒退，川普否认他的交接过程一片混乱。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今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